墙上的字。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罕弟兄1958年3月9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The Handwriting on the Wall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80309M。能在安息日的早上来到这里真是太好了。今天天气很不好，但是我们想到主并他的良善，这总能成为我们魂里边的安息日。那我今天已经说了，若主愿意我希望那按照我们的弟兄他这么客气，那让我今天有这场的聚会来传讲今天早上的信息。那我们今早要讲的是墙上的字。那今天晚上若主愿意，那我想讲的主题是教会将在大灾难前离去吗？那如果你今天没有教会可以去或者说我说今晚，那你愿意来听教会将在大灾难前离去吗？那这边信息。那关于这一点有很多的争论，那教会是否会在那个时候离去，所以我们今晚要讨论这个主题。那我昨天在广播里发布了消息，我们亲爱的那位弟兄发布的。那今天早上如果有任何人需要祷告，那请在8点钟过来。我儿子那去发了祷告卡，但是根本没有人。那9点钟的时候只有一个人需要祷告。那今晚这些卡片的祷告卡会分发出去，我很高兴能听到这个消息，那很高兴能看到他们正在为我祷告的一位病人做预备。但是今晚的聚会也许是早上天气不好，人们没有出来，那所以他们会在今晚6点半发放祷告卡。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判断我们的信息该定什么样的基调，是为了神的医治还是什么，那是把我的主题换成神医治的方式呢，还是仅仅为了灵魂的得救？那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下。哦，神呐，最公义的父，今天早上我们多么的高兴，我们进入你的圣殿，我们仰望天空，看到你何等的伟大，就像刚才那位弟兄所唱的那样。我们看到你张开你伟大的翅膀，在空中翱翔，就像母婴把她的小婴从巢穴中带出来一样。在她把他们从巢中带出去之前，她先是挥动她巨大的翅膀，让小家伙们看到她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有能力。这样他们就能够相信她的翅膀，因为他们照从他们的巢穴出发，尝试第一次的飞行。主神呢，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可以抬头看到天空中的星星，看到月亮在伟大的太阳系中，因为它在如此的完美的和谐中运转。然后我们看到你何等的伟大。如果到了我们要离开这世界巢穴的时候，我们也能有信心知道那位把星星定在轨道上的，那位创造天地的，一定能把我们无助的魂引到他所应许的地方。因为我们看到你何等的伟大，我们感觉到我们正生活在最后的日子里，就在你的奇妙的儿子亲爱的救主到来之前。我们今天祈求你能提醒我们这伟大的事件有多么的接近。那愿在座的每一个魂在此刻都能够摒弃其他的想法。父啊，我们祈求你今天透过你的道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借着古时先知的智慧看到主的到来已经是多么的近了。当我们读报纸听广播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们的灵告诉我们 有些事情完全的错了。今天把我们所需要的赐给我们，主啊，今天拯救那些可以被拯救的人，医治那些需要医治的人。我们祈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朵听你的道，打开你仆人的口，现在来传讲此刻对你教会合一的事情。因为我们是奉你爱子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想读一下旧约但以理书五章二十五节。那你们正在记录经文的人，那很抱歉，我们没有足够的座位给那些站着的人。我想读第二十五节，那愿主加添他的祝福。所写的文字是 Mini Mini Tikla 乌法尔辛。今天早上的经文带我们回到了旧约，那把我们接下来几分钟的思想建立在一个历史事件上。我们知道历史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演，那我目前那在研究那研读的是前尼西亚教父。通过圣经我们可以看到自己是如何再次重复那已经过去的时代。所有的经文都是借启示赐下的。我们可称颂的主说，经文不能被废去，所有的经文都必须应验。这对于我们这些读圣经的人来说是何等大的安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读的经文是不能废去的。那这个给了我们最坚实的基础，让我们的信心安息在上面。那就是每一句经文都必须得到应验。然后我们在经文应验的过程中发现，道是如此的伟大，以至于很多时候那经文会有双重的应验，那大部分那都至少会重复一次。那比如说在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那里写着，那上面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如果你读一下这段经文并查考批注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追溯到神把他的儿子雅各从以色列从埃及召出来，那然后当他把他的儿子耶稣从埃及呼召出来的时候，那经文再次应验。那他一直在重复自己，因为这是末世的。那如果我给你写封信，也许会感激这封信。那如果你给我写一封信，那我肯定我也会感激你的。但是我的信只是写给你的，所以你读过一次之后你就知道所有的意思了，那这封信就没用了。那别人也是一样，那的信是单单指给你的，那或者是你指定给我的。但是神永恒的道却不是这样，这是末世的，因此这适用于所有的人，所有的时代，并且能满足所有的条件。那这就是这不断重复的原因。那历史在摆动，那得随着历史的摆动而摆动，它永远不会失去它的价值，因为这是永恒的道，属于永恒的神， 它不会失去它的价值。那我们尽早的场景在巴比伦，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座大城，这对我们非常有益处。那我最近一直在研读巴比伦，那从它地理上的位置来研究。那我查考的是希索普的两个巴比伦，那这是关于巴比伦最古老的历史书籍。巴比伦最早出现在圣经的开头，然后出现在圣经的中间，接着又出现在圣经的最后。之所以从创世纪开始，是因为创世纪是圣经的种子篇。那今天地上一切的种子都是从巴比伦，从创世纪开始的，对不起。那巴比伦是从创世纪开始的。这座城最初是由宁禄建立的。宁禄是韩的儿子。那他一开始被称为天堂之门，之后被称为巴比伦。巴比伦这个词的意思是倒退。那宁禄在世界上已知最肥沃的地带建立了这个城市，那是一座大城，建立在示拿谷地。那示拿，那示拿谷地是当时世上已知最肥沃的地方，一个巨大的农业中心。那大幼发拉底河灌溉着那里的土地，底格里斯河向北延伸进入山区，但幼发拉底河灌溉了示拿地。那就在这谷地的中间，这座大城被建造了起来。那它是当时最大的城市之一，那是一个强大的地方。那里凝聚了科学家，还有已知世界的智慧。这座城方圆120英里，那城墙有200英尺厚，那最高的地方有300英尺高。那绕着城墙你可以并排跑6辆战车，你可以绕着城墙比赛。那这座城市还有非常宽大的街道，那这些街道几乎与今天的现代的街道相当，甚至更胜一筹。那他们有200英尺宽，这对当时的城市来说是很奇怪的，因为当时的街道普遍的都很窄，只够一辆小的战车通过。那不久前我有幸去到挪威的奥斯陆，那到了有1000多年历史的老城区，你很难开汽车挤过城市的街道，因为当时他们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战车或马车。那所有古老的城市都是这么建造的，但这座巴比伦却有200英尺宽的街道，那军队可以全副武装的行进，那全都并排走200英尺宽，那一辆接一辆的战车。那它是按照今天罗马的次序来建造的，那现代巴比伦就坐落在那儿，每条街道都通向首都，通向王位，我的意思是宝座。那宝座是城中心的一片很大的地方，那宝座前是幼发拉底河， 那这座城的大门有200英尺宽，大约150或200英尺高，用坚实的黄铜制成。哦，那是一座庞大的城市。那沿着它的城墙，那有很大的旋转花园，那这些花园是很好的娱乐场所。那在这个城市，那他们的目标就是过上他们想过的任何的生活。那所以他们想，只要他们能做到，他们就建造一座很高的高塔。那即使审判的洪水来了，那他们只要跑到塔上就安全了。那你看到了吗？这不正是现在美国的画面吗？想弄个卫星或什么东西到月球上去，以为这样我们就安全了。那无论你在哪里，神都会看见你的。那在这个城市里，那他们有各式各样那不同的罪。那任何一个地方认为自己已经安全了，那暴力和邪恶就会出现。他们有世上最好的科学家，他们有世上最好的军队，他们有世上最好的战车，最训练有素的人，那还有科学家，那以及所有的铠甲，那他们是最顶尖的，我们远远高于其他任何的国家。那确实的，那其他的国家那都得仰视他们，或者对他们俯首称臣。那当一个国家处于这种状态时，那他们就以为那他们可以为所欲为，那尽情度日。但你记住，无论城墙多高，神都能从天上俯视，并且神恨恶罪恶，他爱罪人，但他恨恶罪人的行为，也就是罪。那在这座大城里，那人们变得非常的邪恶。他们想到我们可以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儿，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那这还不是今天我们国家的写照吗？如此的藐视神，那他们在那里也弃绝了神的怜悯。他们在那座城里有一位先知，名叫但以理。那你可以想象，一个属神的人看到了罪恶和这些东西时，他肯定是大声疾呼的反对的。但人们只是嘲笑的，似乎在想，哦，那个老家伙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今天也是这样，我们这时代的人们对神已经变得如此的漠不关心，甚至我们觉得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而还不受刑罚。但你做不到，你永远也做不到。神必要审判罪。前段时间有人对我说，传道人，我们美国的根基是建立在对我们先辈的敬畏和尊重上的，他们都是虔诚的人，因此神会永远的保护这个国家的。神对我们的尊重不会比对以色列的尊重更多的。以色列是的呼召并拣选的子民，那当他们播种的时候，他们就收获了他们所种的。那对个人来说也是如此，无论我们自称属于多么圣洁的教会， 或者我们努力要活得多好，神只对他的道有义务，必须按照他已经说过的来审判我们。那我曾做过这样的声明，如果这个国家逃过了审判，那神就有义务让索罗玛和俄摩拉复活过来，并为沉默和烧毁他们而道歉。因为我们和曾经的索罗玛俄摩拉一样的罪恶，那如果他因索罗玛俄摩拉的罪沉默了他们并烧毁了他们，那他却不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我们，那么他就是不公义的了，那他就欠他们一个道歉。神并不向任何人任何事道歉，罪会受到审判，会受到刑罚，就像有一位神可以审判一样的确定。那神的审判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因此他的审判还有他所做的事儿，一定是公义圣洁的，因为他所做的事儿和他的审判成就了他这么一位圣洁的神。哦，这座城市如何的陷在罪中，我们的国家今天如何陷在的罪中，而我们却还认为因为我们是长老会的、浸信会的、五旬节拜的或其他什么，觉得神所要求的就是这些了。他要求的是公义，那才是他的律法唯一认可的东西，公义。他并不看重宗派。那在使徒行传十章三十五节，先知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国家不偏待人的，那凡愿意在义中侍奉他的都为主所悦纳。无论你属于哪间教会，神希望你来尊重他，他想要你在义中来侍奉他。那如果我们没有带给他们福音，那神就会根据他们所知道的以及他们对所知道的尊重程度来审判他们。哦，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你可以很轻易地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日子有些事情即将发生了。哦，我是怀着极大的盼望等候着某个荣耀的早晨，那时烦恼都将结束，可称颂的主要到来，我们将被提到空中与他相遇。哦，这应该是每一颗心他们的动机，每一颗心的目标，那盼望着看到我们的忧愁和试炼将结束的那日。那我们现在再把我们的思想转向巴比伦，来继续我们的信息。我们发现在这座大城，那他们都保护得很安全，没有任何的国家能接近他们，那他们得挖200英尺厚才能够挖通城墙，那那墙高达几百英尺，还有巨大的铜门，那里需要那一群的士兵才能够把它推开。那他们有很好的防御设施，他们不需要担心其他任何的国家，那这部分没问题。但是咱们把罪放在那里，那记住，无论你做了多少的防御，神都能在任何的地方看到你。那我想说的是，基督徒那要坚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处在永生神儿子的宝血之下，这是唯一不能看透过去然后施加审判的。如果你被血遮盖了，神就看不到你了。 他在圣经里边说，我一见着雪就越过去，越过你们去。但这些人他们对此并不关心，他们有自己的宗教，所以他们照着这些宗教生活。那里知道有一条路人以为正，但至终却成为死亡之路。那他们在这座城里有一个王，那些王是那种现在的游戏男孩，哦，就像我们的一些电台的喜剧演员一样，那一个现代的亚瑟·高弗雷，那还有艾瑞斯·普雷斯利之类的人，那他是一个狂欢的男孩，哦，他喜欢狂欢，那所以他要为他的人开一个摇滚派对。哦，那还不算是咒诅吗？那想想那些男人女人自称基督的仆人却沉迷于这种的东西，那沉迷于在他们的房子里用机器来放唱片，把这些东西扔出去。那这个家伙想，那现在那么就玩个痛快吧，那向所有名人都发出了那份大的邀请，他挑选，那里选中了一些人，那些最会跳舞的人，那还那些最漂亮的女人，他把他们带到那王宫后面那巨大的旋转花园里来跳现代的舞，那他们玩得很开心，那所有的士兵所有的人都喝得酩酊大醉，如果这不是现在的美国，我不知道还能在哪儿了。那所以他们享受着大好时光，那他们点亮了所有的照明设备，就像电视节目一样。那那些女人，那在后面毫无疑问，那家里有保姆照顾他们的孩子们。那圣经说，那叫来了的所有的嫔妃，那嫔妃就是合法的妓女。那唯一不同的是，在今天，那他们仍然是同样的身份，但不再合法。那他们把孩子留在家里让保姆来照顾，那他们穿上他们新式的现代的衣服，那那些小短裙啊等等，他们去参加国王的舞会，一个摇滚派对。哦，你没看到美国也到那种的地步了吗？哦，国王认可了，那所以一定没问题的。那如果国王这么做，那就没问题了。那只是因为美国让你卖威士忌、卷烟、烟草，那喝啤酒，这并不能够使得在神的眼中看为正确的。神必审判罪。你说我们的国家售卖这种的东西，但你们应该有真正男人女人的原则。远离的，我们的国家是被魔鬼统治的，就像所有其他的国家一样，圣经说他们是的，所以你不能够只是随从国家的治理方式。那撒旦说，这些王国都是我的，我想怎么处置他们就怎么处置。那他对耶稣说，如果你拜我，我就把他们给你。耶稣知道他在千禧年会成为继承人，所以他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那这对教会来说都是很好的传讲了，那更不用说撒旦了。不管你有什么，我们都奉命要敬拜主我们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王设摆盛宴，他备齐了所有的食物，那他们最好的啤酒，那他们葡萄酒，那他们宣传的最好的酒，要搞场盛大的聚会，邀请了所有好莱坞的女明星，那所有人让他们都上来了， 那有什么最好的跳舞的人，他们都在这个大花园里，那享受着现代的摇滚乐。那多盛大的时刻，跳舞、喝酒、狂欢。圣经不是说怎么会这样吗？说怎么会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过于爱神、不节愿、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我们生活在何等的日子。那我要你们掐一掐你属灵的良心，那就是在这个时候，当他们进行这一切的时候，能够看见那些年轻的女士们拿着啤酒在喝着，那人们在跳他们那种摇滚乐或不屈舞起舞，那在那里跳着舞享受着大好的时光，而那些醉醺醺的士兵们，那把女人们摇来摇去，那把他们拉到自己身上，让他们坐在自己腿上，他们只是在享受一点所谓清洁的乐趣。这就是今天美国人所说的，只是一点点清洁的乐趣，这是罪。圣经说，那活在宴乐中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我们美国的女人已经丧失了他们的道德，几乎不知道道德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了。那我前不久，那我在谴责他们，那一个女人对我说，我告诉她，我说你穿这样的衣服在审判的日子，你要为犯奸淫而做出交代。她是个已婚的女人，她说，巴兰弟兄，我要你明白，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错事儿。我说，但是其他看你的男人有没有做错事呢？因为耶稣说，凡看见女人并贪恋她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了奸淫。那么当那个罪人为犯奸淫做出交代时，你要作为罪人上来交代，因为你以这种的方式把自己呈现给了他。说了巴兰弟兄，他们只卖这种的衣服，他们只卖这种衣服了，但他们还在卖缝纫机，他们仍然还要在卖布料。那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女人，这简直是种羞耻，你们五旬节派的女人真是可耻，你们这些男人，你们这些五旬节派的男人，让你们的女人做这种的事儿，这表明了你们里面到底有多少的男人，你本该是一家之主。哦，真是可耻。你说啊，那你妻子抽烟是什么让他到了这种的地步？他这么做是不对的，他在毒害自己，他在毒害你的孩子，他将整个的家庭蒙羞，让永生神的教会蒙羞。那你让你的孩子，你年轻的女儿跟这些男孩子们一起出去，那拎着这些现代摇滚乐的录音机出去，羞耻，你们这些做父亲母亲的，你们说他们只是做他们想做的事儿，但你还有棍子呢。那我上面有两个孩子，我不知道他们以后会怎么样，但如果巴兰这个老头子活得足够长，并且头脑清醒的话，他们可能会出去，但他们会被打得浑身起泡的去到那儿。这是一种耻辱。当今在美国出生的私生子比世界家财的都多，每年出生的私生子比四年来战争所杀戮的数目还要多。哦，这是末世一个巨大的迹象，肯定是的。那我向你注意，那这个国王，他是个大家伙，他是个很出色的亚瑟高斯雷，那会说说那肮脏的笑话，而你们女人待在家里，那早上不是花时间去参加祷告会， 而是听这样一个流氓听他讲话，然后还自称基督徒。这除了和他们那些女孩什么的东西躺在那儿，还会做什么？这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大的障碍。我说了，他是个真正的美国人。如果你是那个位美国人，那他可能是个好的美国人，但他离基督信仰相差甚远。但你都没有时间来参加祷告会，也没空来读圣经了。现在你能看到我们在哪儿了？那些女人，那些嫔妃，那天晚上和王在一起，他们如果听了但以理的话，就不会在那儿了。但注意，那随着派对的进行，你知道，那他们用好酒，用他们的威士忌啊、啤酒，充分的热身了。然后他们说：“我们来找点乐吧。”好事的，这个现在的亚瑟高飞，那想说一个关于秃头牧师之类的笑话，你知道？那所以他说，我们就要去他们神的家，找到那些的器皿。我们要开个小的玩笑。如果这还不算一个很好的广播或电视的噱头，那我就没见过更好的了。那里叫人死了，但灵还继续活着。那我们就讲一个关于这个那个或其他的东西来大笑一下。那前几天我在收音机里边听到他们在用 Lagtime 节奏来唱主的圣徒在前进，那用不屈不弃来唱我一见这血，何等的耻辱！你为圣洁的神听了这些东西，能秉持公义而不审判吗？但我们有坚固的防御，我们是伟大的国家，我们是世上最伟大的，他们也曾是。那后来发生了什么？那王说去拿那些器皿来，我们好好玩玩。他们就去拿了主的器皿，那些圣物，那就你们是主的器皿，你们是神的器皿，神在里面浇灌下他的圣灵。那他们说，那让我们在他们身上开点玩笑，那帮圣果轮。那所以他们就去拿，那把他们的盘子或者别的什么东西，那用酒装满。那然后这个现在的亚瑟·高弗雷，那让女孩们坐在士兵的腿上呜呜叫喊着尽情欢乐的时候，那当他们再继续那嬉戏的时候，那也许有一个丈夫在家里边照看婴孩，那也许有一个女人在家里边照看婴孩，那是他那醉酒的丈夫，那在那里都是半斤八两。那他们在那儿，那所有这些欢乐的时光，那他们有坚固的防御，没有什么可以搅扰到他们的，肯定的，他们是天下最伟大的国家。那所有伟大的科学家都在他们的王国里，那所有那大的战争的器具，那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那他们在城墙后面，没有什么能够干扰到他们的，他们享受着美好的时光，他们不知道神可以俯视他们。在那里，那这个现在的国王，那有他阿尔维斯普雷斯利的笑话唱歌，那他们可能在那儿狂欢。那所以他说，把这些圣光轮的东西给弄过来，我们找点乐。于是他们就倒进器皿里，那他边喝边说、哦、这太好了，所有那些闪亮的东西，所有那些都说、哦、是的，这很好，就像今天的美国，他们那些烂俗的打情骂俏等等，他们在电视广播还有他们现代，而你们这些自称基督徒的人却在听这些的东西。你能看到我们站在哪儿了吗？你们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长老会的，你们这些五旬节派的，你们出什么问题了？你们的渴望出问题了，因为你们心里边想的，你们就会去做。那这不，那我不会因为看到一头猪在粪堆上吃东西而感到惊讶。那是他的本性。但我肯定会很惊讶于，我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看到一只羊羔和那头猪一起吃东西，因为他们里面的本性不同。你不会看到基督徒做这些事的，他们的本性，那伟大圣灵的本性不会让他们做那些事情的。 圣经说你们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儿，神的爱就不在你们里面了。那你们可以审判自己，或者道会审判你们。那如果你爱这些东西，神的爱就从你们身上离开了。神要么在第一位，要么他就没有位置。他的名声当称颂的，我对此感到多么的高兴。我很高兴他是圣洁的，我们可以把信心放在他身上，他什么都不妥协。他是神，独一的神，他不会降低给我们的标准，而是我们要向他看齐。他不会妥协到我们的思想中来，而是我们要以他的思想为标准。他不会听从我们的诫命，而是我们要听他的诫命。但当然了，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我说这话是怀着尊重说的。90%的牧师都如此的软弱，不敢传讲什么去反对那种东西。这对他们来说成了一张饭票。我宁可饿得半死，那用麻袋片来蔽体传讲福音和真理，也不愿意一天吃三顿炸鸡，跟魔鬼的垃圾妥协。我成了老人了，我年轻的时候就站在这里，现在我要更英勇地站在这里，因为我看到的时候就在眼前了。如果旧约的先知们出现在今天，你认为他们会怎么做？看看这种的现状，这个家伙举着酒瓶，喝着酒，尽情的享乐。他说：“等一下，你们所有人听我说，现在把你们的收音机打开。庸俗、肮脏、污秽的东西，都已经被允许了，未经审查的节目，什么时候开始的？”你回顾一下历史，那从克拉拉鲍的时代就开始了。那这个那诡计多端的不敬钱的德克萨斯人去做了这些女人的内衣，让他们看起来性感。那从这里就开始了第一首粗俗的歌曲，那让女士们那滚下他们的丝袜，那显示什么漂亮膝盖的歌曲。那他们把那个通过了，那些东西就这样过关了。现在这种事情已经毫无约束了，人们可以说他们任何想说的，做他们想做的，魔鬼不费吹灰之力就做成了。是的，你觉得阴间里那些好莱坞的妓女们如果能回来，他们会怎么做呢？那他们会不一样的。然而他们对世界的影响让世界陷入了堕落的火焰中。哦，除了明星当称颂的，基督教会的影响力应该做的是用基督教来点燃世界，但我们反而去追随他们的模式。基督是我们的榜样，不是什么好莱坞的明星或什么电视明星。他们说，但我们是现代人，我们抽威豪牌香烟，你会因此下阴间的。外面那些拿着香烟的女孩的照片，那么看起来漂亮的女人，那是魔鬼的欺骗。那你看看她抽了几年烟，得了肺结核，躺在那里奄奄一息，变成一个可怜虫的时候。但这种东西很时髦，他们可以把它放在年轻人的面前。你想张贴一幅有关神医治这样的话，或者基督的话，他们却不会允许你这么做。但我们成了现代人，我们必须像世界其他的人一样去做，说那些巨大的啤酒的招牌，奥特92，那帕布斯特蓝带啤酒，以及所有这些，他们怎么做的？他们把它放在那些电视节目上，因为它是免税的。魔鬼就是这么做的。哦，神啊，求你怜悯各位，你们没有看到我们已经走到路的尽头了吗？魔鬼是怎样引入了这些的东西？ 那你被允许了，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所以这个年轻的家伙，他拿着酒杯，那晃动着酒杯去祝酒。我可以想象所有男人都想举止像他一样，看到外面学校里面的那些小男孩们，那他们非得把他们的外套那扯到臀部以下，让他们的头发像流氓一样的长出来，那搞得像艾维斯·普利斯利。神祝福那天那个学院的院长，他说那你们把他纠正过来，穿得像个男人，否则就滚出这个学院。那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他说当他们穿成那样的时候，他们的行为就会像那样。那这是真的，当你穿得像一个妓女，你的行为就会像个妓女。哦，你所做的跟你里面的灵极其相关，那当然会让你行出你里面的东西，那塑造了你的穿着、行为还有生命。你内心的不是什么就是什么支配你，肯定的。那现在那他举起了酒杯，哦，这家伙有灿烂的笑容，才能在人们面前跳摇摆舞。那这岂不是个好的电视节目？那好莱坞岂不会为这种东西着迷吗？哦，我告诉你，他说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这样。那你知道我们这里以前那帮圣管轮行，那就在他开始要喝杯酒的时候，他看了看墙那边，那就在花园里边挂着很大的烛台，那墙上有一块石膏，那灯光那正映照着花园里的这块石膏。他的眼睛一下子瞪老大，他真的被吓坏了。圣经说的是这样的，说他的骨头都脱了节，彼此相碰。是的，在这些日子里，这个国家那些人将会被震动。哦，肯定的，是的。那他们说，他们这些圣管轮，他们这些神的医治者，那个这个那个，其他的他们都是什么？等着瞧吧。神是公义的，不管怎么样，都会发出信息的。其他的时代都是这么做的，他现在也会这么做，并且他正在这么做。父亲快要结束了，你还记得这是主所说吗？我说美国已经在1956年做了的最后的决定，看就是从那时起他完了，除了审判和混乱什么都没有剩下了。你看看这一段时间发生了什么，看这个事情会发展的越来越快，我们已经走到尽头了。我们正生活在这即将到来的影子里，天上地下都会有迹象，人心惊惶恐惧，时代的困惑，国与国之间有困苦，人们会任意妄为，自高自大。先的女儿的教会如何会高傲的行走，自高自大，用在那种装腔作势扭来扭去的方式走路。我们现在在哪儿了？我们在博沙萨大型的摇滚聚会上，教会通过电视、广播和好莱坞被卷入了这一股的潮流之中。我们到了，真正的基督徒妇女们剪掉了头发，脸上化了妆，穿着他们那些破烂肮脏的衣服，因为堕落的人们告诉他们说这么做没有什么问题。一个基督徒女传道人，那前几天派了一个女孩到这，她看起来简直就像被灌进去了她的衣服里边一样。她说伯兰弟兄，你是守旧派的，我们的牧师解放了女人。我说从什么里边解放了他们？他们把女人从基督和最基本的正派中解放出去了。哦，他很出名，那个女人是的，肯定的。那凡是这么做的都是阴间的孩子，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我们生活在怎么样的日子？当然了，我不知道他说你穿什么样的衣服等等，但女儿，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让自己成为性感的符号，展现给每一个经过你的无赖流氓。但是你想要解放，这表明你里面的灵是什么。你想摆脱教会，摆脱基督，摆脱圣灵，这样你就能够像其他人一样生活了。那个并没有排除伯拉罕堂，这个也包括伯拉罕堂。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到这儿了。哦，这怎么样的日子？什么样的时刻？他浑身发抖，他看见墙上有人手的一部分，那手在墙上写着 Mini Mini Tickle乌法尔辛。哦，所有人都开始观看这个现代的哥弗雷，如此的受欢迎。他怎么了？他被吓坏了，肯定是的。他站起来，经上说他的膝盖彼此相碰。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发生了什么？他无法明白。他以为没人能够接近他，但神能够找到你，无论你在哪儿，他都知道你，他知道你的行为。所以他说，那只有一件事能做，去叫牧师来。于是他去找了牧师、红衣主教、大主教，还有这教会的教皇，他把他们都叫了来。他说这是什么意思？现在你会看到一个现代的美国了，我从来不知道超自然之事，所以他们无法理解。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会怀疑他们能把永生神的灵称作算命先生或魔鬼吗？他们对超自然一无所知，他们都被包裹在了宗派里，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说完了，这是个小小的心灵感应，他的手写的字迹就在墙上。他在犹太人面前显出了那个迹象，在他们末了的时候，他在撒玛利亚人面前显出了那个迹象，但在外邦人面前没有。为什么？他必须等到亚摩利人罪恶满盈的时候。现在那手写的字迹已经写在了我们的墙上。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听吗？没有，先生，他们只是在和亚瑟·戈弗雷、阿尔维斯·普雷斯利、帕特·布恩以及所有那些人一起在走。现代的年轻人、青少年，暴力，那跟那里边发生的是同样的事儿，肯定的。叫来的所有的牧师，那牧师们说了，我们不知道，那也许，那这也许是某处的什么影子。那王比他们更清楚这事儿。他说任何人凡能解读这个文字的，我会把我国的一部分给他，并且给他穿上袍子，给他的脖子上戴上一条金链。但他们没有翻方言的恩赐，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相信神奇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这不正是我们现在的传道人吗？那不正是那我们的总监督、我们的主教吗？那他们对超自然一无所知，这是为什么他们能将永生神的灵成为预先安排好的行为。哦，求神怜悯这淫乱污秽即将从地上灭亡的时代。他在那儿，他的膝盖还在彼此相碰，有什么东西出错的，他知道什么东西不对劲儿。哦，那里有个超自然的迹象，他怎么进来的？他从哪里来的？他是从上面来的，是从没有墙的地方下来的。他可以进来， 今天我们有摇滚乐，我们带着我们的孩子去看电视，还有那些未经审查的节目，我们让我们的地板还有我们的桌子堆满了那些肮脏色情的恋爱的故事，而不是神的道。在这个城市里边，没有一个孩子不是了解阿瑟·戈弗雷、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帕特·布恩或大卫·克罗克托，比了解耶稣基督更多的。这话说得很直白，但它却是如此的真实。难怪这里会有被盗。那牧师们知道什么呢？他们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他们就是那个原因。那他就站在那里，布列沙萨只是造成这事的原因，是他让他的王国到了这种的地步。今天在我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中，我们以为我们是坚固防御的，我们认为我们是世上最好最伟大的国家，我们这里有所有的科学。那布列沙萨却不知道，那其实并不拥有所有的科学家。有一个国家叫马代波斯，他们也有一些科学工作。那现在的马代波斯人就是我们的弟兄刚才所讲的在印度的印度人，印度教徒。那么最终以印度人拿马代波斯人的身份在印度落脚。那他们在科学上找到了一种的方法，他们可以越过幼发拉底河，他们不能够穿过城墙，但他们越过了河来到了城门底下。科学在什么地方起了作用？那当时那是一个不敬虔的异教的大国，那神就在墙上放了一个迹象，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日子到头了。神在我们的墙上，我们盛大的摇滚派对里边放了一个迹象，有颗人造卫星在天空中飞过。我们以为我们拥有一切，不是吗？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但根据我们自己的科学，俄国比我们早了5年。等我们追上了那5年，他们又会比我们早10年了。神让一个不虔诚的国家，让一个不虔诚的民族，把那些犹太的科学家带了上去，而他们远远超过了我们。我们时间却放在了酒女儿还有大把的宴乐上，而他们在没日没夜的工作研究怎么把我们炸死。现在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阻止他们那么去做了。看看我们现在整个国家的状况，你还记得那个军官吗？罗伯森弟兄和我昨天交谈过，有人采访了他，其中一位大的科学家说，我不是想让你吓唬人，但我想让你告诉我们真相。那危险存在吗？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他说。我们只不过都在虚张声势而已，我们发射了我们的小导弹，在离地3尺的地方就熄灭了，现在我们又发射了一枚，它又熄灭了。为什么？我们用香烟、女人、威士忌还有大把的宴乐时间毒害了我们的思想，这样天上的神不喜悦。而且经文预言了俄国将会这么做。我们现在在哪儿了？我们已经走到尽头了，每个国家都怕得要死。我相信那么现在就可以发射一枚导弹摧毁整个国家，那5分钟后它就会变成粉末，那然后回到你最初所射的那些的气体当中。他们可以做到这个。哦，我们有摇滚派对，我们忘记了神，我们对电视对世界太投入了。他们一直在准备，就像马代波斯人一样，而现在超自然的事儿来了。手写的字迹就在墙上，不是在墙上，而是在空中。现在我们都被震动了。哦，是的，我们现在的科学家被震动了，我们的国家被震动了。 那事情在这个聚会结束之前就可以发生。但我想让你们注意到另一件事，我想让你们记住，当他们还在这种情况下，还在醉醺醺的混乱中时，那里有个小王后，她没有参加那个摇滚乐派对，她一定是在外面读但以理的预言，她没有沉溺在他们的罪恶中，她跑了进来。当国王不知道该怎么办时，他跑进来说，愿王万岁，我知道你们都吓坏了，乱成一团，你的牧师，那你的顾问，你的教皇，你的红衣主教，你的地区长老，你的总监中没有一个人可以为你解释的，但这里有一个人，在你的国里有一个人都知道超自然的事。哦，神的名声当称颂的教会，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一个人，他能够读懂超自然的事，他能写出超自然的事，有这样一个人，我相信你们会遇见他的，我相信他现在就会进入你心里，他会对你们女人说话，他会对你们男人说话，让你们看到自己所处的情况，他是唯一能读懂你们现状的人，我可以讲道直到我都发不出声音来了，我可以哭泣直到热泪顺着我的脸颊滚落，这都没有什么用，因为我只是一个人，但有一位，他的名字叫耶稣，他可以告诉你这意味着什么，你难道不愿意溜出去跟他说几句话吗？天空中的这些人造卫星是什么意思？出什么事儿了？这个现在的巴比伦是什么？我们正试图造一台机器带我们到月球上去，你们永远做不到。这都是怎么回事？科学不知道，他们在疯狂地寻找着什么，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有一个人知道，有一个人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他就是把字儿写在这里的人，他知道怎么解读这话，哦，他知道他的意思，因为他有主此说，他曾经应许过，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人既把家主是别西卜，更何况他的家人呢？墙上的字迹已经写好了，天空中出现了人造卫星，到处都是大地震，火山爆发，海啸冲到岸上，那是什么？手写的字迹。它不仅在天上，也在地上，天上地下都会有征兆。人心消化，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对时间的困惑，困苦，什么是困苦？国与国之间有困苦。所有的国家之间，只要让一枚导弹飞起来，那一切就都完了。那什么？有一个人可以解释的。小王后去找来的这个人，神的今天早上赐予我力量，神的赐给我力量，让我今天把那个人带到你的需要中去，把他带到你面前，他是那个可以解释你情况的人，他是那个可以告诉你在哪里犯过错误的人，他是那个可以告诉你在哪里走偏了的人，他是那个能告诉你要从哪里开始的人。他却找来了但以理，神的代表。但以理走了上，你能够想象一个神的先知，他说，王了，我很荣幸来到这里，那如果我说对了，那会得到那条金链子。哦，你们，你能看到这种事今天出现在哪里吗？如果我能说些让我的人们耳朵发痒的东西，那是让神球之战，我不关心他们做什么，他们给金库交了很多钱，他们做这做那，我们要建一个很大很大的教堂，在上面放个大舰艇，我们要做这个做那个。哦，愿神怜悯这样的人，给我真理。是的。哦，如果我们说那样的话，那弟兄，那我们的人就会站起来走掉。如果他们爱神，他们就不会那么做。他们会喜欢听这些的话。 一个真正属神的不会这样那样看，他不会去看是否有人说得很好，你做得很好，那或看是否有人说你不应该这么做，他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他在享受圣灵的陪伴，他只想往上看，往前看，他不在乎传道说什么，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他在享受着差他来的那一位的陪伴。这就对了，他只为取悦那一位。来看看这个，他说哦，波沙萨，你早就该知道的，你难道不知道你的父亲尼布甲尼撒吗？那实际是他的祖父。他说难道你不知道你的父亲吗？就是接续做王的那一位。波沙萨，你岂不更清楚吗？你已经有了一个先例，你父亲得意忘形心高气傲的时候，神是怎么对待他的，他的国就这样被废去了。你已经有了一个例子，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你也有一个例子告诉你神对那些在他面前行路不正的人做了什么。这些都不是什么神秘的事，这并不是一个难懂的信息，这是事实。你有了例子，你知道他在以前的时候对那些在偶像面前跳舞的女人做了什么，你知道他对那些追求陌生女人的男人做了什么，你知道他对酒鬼同性恋还有所罗马的变态做了什么。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这些事儿你都知道。戴利说你早就该知道了，你用你爷爷做你的榜样，但现在这是写出来的意思，神已经数算你过的年日，你被撑在了天平里，献出你的亏欠。哦，这正是为了公会、进信会、长老会、路德派、五旬节派被撑在了天平里，神的天平里献出亏欠的时候。他们称永生神的灵为不圣洁之物，他们轻看神恩典的工作，他们只关心大的教会和组织，他们神召会，他们神的教会，你们所有的，你们一体论、三位一体论的浸信会、长老会、天主教，你们知道你们已经回到了巴比伦，你们有一个例子。普兰汤知道你们多年前就被警告过这些事儿了，但现在你被放在了天平上称量，显出你的亏欠，发怨言、争吵、怨恨、混乱。你认为神会在这种的地方做事吗？绝对不可能。你们就是这样冷漠、不圣洁、无亲情、不结怨、诽谤，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日子。但你记住，他说你知道这个，他就在戴利给出预言对王说话的同时，你能想象他为了一条金链子就说甜言蜜语吗？你能够想象一个属神的人为了受欢迎而与魔鬼妥协吗？绝不可能。你可以用你的电视、你的节目，你可以用你的大教堂，你可以想要的任何的东西，神能让我不受欢迎，但让我对圣灵诚实说真话。我不在乎有什么发生，我们有一件事要做，执行我们可称颂的主的使命。那我们在这儿了，在今天的日子就在我们身上了，现在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了，我们已经越过了分界线。何等的情况，这个国家正在罪与荒唐之中聚集，手写的字迹就写在墙上，神的灵正在启示自己，而我们回过头来说的是别西卜，耶稣说说话干犯我，我可以赦免你们，圣灵来的时候说一句干饭的话，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那个很好的例子是当时的五旬节 五旬节之后，等提洛在公元96年拿下耶路撒冷城墙时，他们拒绝了这个信息。肯定的，我们正处在这里。与此同时，当预言发出的时候，现在这几天要结束了。当预言发出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在预言发出的同时，马代波斯人正从城门的下方攻入，圣殿的守卫已经被杀了，城堡的守卫被砍倒在街上。听着，十分钟后，那些现代的年轻女孩，美丽的现代的女性，远离他们的婴儿和孩子们的女人们，出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他们会被拖到街上，被士兵们蹂躏，他们的肚子会被抛开，这耻辱临到他们，是因为他们不肯听从，但已经太迟了。听着，朋友们，那不仅是个事件，就在这个时候，在接下来的25或10分钟内，俄国就能够发射卫星飞到这个国家，让他们的导弹瞄准，说投降，否则两分钟后你们就化为灰烬。那么现在就可以这么做，想一想，他们现在就可以这么做，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一架又一架的飞机，一船又一船，装满了不敬钱的共产主义的士兵，会涌入我们的土地，抓走我们的女孩，把他们拖到街上，像对待牲口一样的对待他们，用剑刺穿他们，他们进入我们的家，把我们的妻子抓出去，把婴儿的头摔碎在墙上，蹂躏我们的女人。你一句话都不敢说，这属于他们了。你说我们的五角大楼会投降吗？肯定会的，那是唯一明智的做法，只能这么做。如果五角大楼不投降，我们就会几分钟内变为粉末，也许还有几个小时的生命，但它会是一场屠杀。什么？我们现在可能就在装飞机了，那船也可能已经在港口了。很快，我们所说的这些事就可以成为现实。根据预言，已经没有什么剩下的事了可以阻止这事发生的。我们到这了，下星期你都不知道你会处在什么光景了。手写的字迹已经在墙上了，我们被撑在了天平里，显出了亏欠。那如果这些事是真实的，而你们知道他们是真的，那么现在离主来的日子有多近了？今晚我想继续讲，当这事发生的时候，教会将在哪儿？那你们这些一直被教导说教会将要承受大灾难的，那过来看看，如果这事如此之近，如果这毁灭如此之近，那么主的到来又更有多近了？因为它会发生在教会还没有，在一枚火箭击中这个国家之前，教会就会在基督的怀抱中离去了。我们已经在尽头了，事情随时都可以发生。让我们祷告。我希望这里深深思考的人们，我希望人们真正了解那个在过去的几分钟里边一直对你说话的。是的，我错了，我想与那一位和好，因为这是唯一一个能读懂这手写字迹的人。我想要正确，愿举起手来说：“为我祷告，伯兰弟兄。”神祝福您先生，神祝福您女士，神祝福您先生，神祝福您年轻人，神祝福您女士，你是的，神祝福您，神祝福您先生，神祝福您年轻的女士，神祝福您年轻的夫人，神祝福您小姑娘，神祝福您后面的小家伙，17岁的小姑娘、小男孩，神祝福您。你们正处在生命的转折点，哦，这事可能会发生的， 也将会发生的，这必将发生。你正走在这脆弱的线上，都会断的，亲爱的。你的可怜无助的魂将会怎么样呢？时间将不复存在，时间将融入永恒。墙上的字迹，一个科学的证明，他们正试图像在巴比伦那样登上月球。一切都在重演，天上的神再无法保持平静了，是时候了。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但时候到了。假先知在说谎，否认耶稣基督是独一神的真理，外邦的日子可数，世人惊慌痛苦，被驱散的人回到家园，救赎的日子已经，人心充满了恐惧，要被圣灵充满，将你的灯点亮，看哪，你的救赎已经。时候比你想的还要近了。那现在当你确信的时候，难道你不愿意？那如果你感到自己错了，我不管你属于这间会堂有多久，我不管你属于你的教会有多久，你说过多少的方言，你跳过多少的灵舞，如果你还能看到这个世界化在你身上，就来到这儿，待一会儿来吧，迷途的羊，回来被驱散的人，回到你自己的家。你们愿意过来一会儿吗？让我和你们握手，让我们站在这里一起祷告。我在邀请你们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到这里来。你对我的祷告感兴趣，那我邀请你来。没错，神祝福你，我亲爱的弟兄，站在祭坛这里一会儿。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我的弟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我的弟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弟兄，站在这里。那当时就叫了出来，如果我们是陌生人，请举手，这是你的问题，对吗？你有信心，你来自肯塔基，神祝福你，圣灵，神祝福你，律师，神祝福你，律师，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救赎的日子，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说是读心术，如果这不是基督的灵，我就不知道他在哪儿了。你为什么要犹豫迟疑呢？难道你看不出这是他吗？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这是末世的迹象。那今晚来听一听，看看这是不是末世的迹象。来吧，你们愿意吗？你们相信神今早对你的心说话的，他说你应该为你所做的感到羞耻，你愿意走出来吗？那你说我不愿意让我的姐妹看到我，那么你的主呢？哦，你想要得到拯救，你不想去魔鬼的阴间，但你不愿意接受他为你的主。主是统治者，主掌管一切，你想用你自己小小的私生活，你想照你想要的方式过基督徒的生活，但你不要按照主想要你生活的方式生活，让他进入你的心。你说耶稣，我想让你进入我的心，成为我的救主。是的，但我从来没有让你掌管过，因为我想这样行事，我想成为现代的人。 那么他还不是你的主，而维斯普雷斯利告诉你的灵还在控制着你，那是魔鬼，肯定的。你不愿意过来到基督运行的地方来吗？看到他的灵，甜美的灵扫过我的魂，扫过我的魂。你要祷告吗？我知道你认为我有什么问题，但当我能看到教会，看到教会的漠不关心，如果乔治华盛顿在他的时代看到同样的事情发生，那你觉得那会怎么样？你觉得过去那些正义的人还有伟大的人他们会怎么做？那查尔斯·芬尼喊出一句说要么悔改要么灭亡时，那人就晕倒在大街上。而今天圣灵可以把字写在墙上，使得自己显现出来，然而你们却坐在那里边左顾右盼。哦，真是冰冷之极。要记住挪亚的日子怎么样，那有八个人得救的，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怎么样。给你的邀请是来，我邀请你还有其他人一起到祭坛上。如果你知道你做错了，为什么你不来呢？站在这里向神表明你愿意尽自己所能的。但如果圣灵不能，那我知道我也不能。所以我们现在低下头来，我想为这个女人祷告。在小床上举起的手，姐妹，耶稣基督能拯救你的性命，只有他能救你，你相信他会吗？你能意识到这个吗？如果是他的仆人，他在他的道中说，对这座山说挪开，只要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凡你所说的就必得成。你愿意一生服侍他，将余下的日子献给他的荣耀吗？主神啊，我握着这女人的手，他躺在这里奄奄一息，如果你不帮助他，他甚至可能撑不到今晚的聚会了。我看到他太虚弱了，他坐都坐不起来，只能躺着。人家说信心的祷告要救我的病人，主必叫他起来。我祈求你现在医治这妇人，我可怜的心，我知道他的灵在这里，我对他身体的疾病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这样我们的姐妹就能活下去。从现在起，愿苦难和软弱全都离开，愿他因着耶稣基督为神的荣耀而痊愈。道已经传讲了，据我所知，我的目标还有动机是正确的，那不是我，那是他。那现在欢欢喜喜的去做你自己的事吧，忘掉所有生病的事，起来拿起你的小床，欢欢喜喜的回家去。我今晚又留下来参加聚会，来观看主神。哦，神啊，站在这死亡的时刻，因罪而死，因冷漠而死，因疾病而死，疾病的离开，你伟大的灵就在这里解释出他们的状况。我为这些站在祭坛前的人祷告，他们知道墙上的字迹是真实的，他们不必相信我的话，他们现在已经得到了你的话，他们得到了报纸上的话，他们得到了科学家的话。我们知道你是一位公义的神，你不会让巴比伦在他的情形下蒙混过关而不给他们审判，那你也不会让我们不经过审判而蒙混过关。 我们今天早上祷告，父王，愿这些站在这里的人能够逃脱那审判，因为他们安全地来到了耶稣的怀抱中，因为他们来听那个能够解释属灵超自然知识的人子，他们听见了你的声音说话，他们就来听你。当你说话的时候，他们从座位上站起来，他们来了，他们不为此感到羞耻。主要他们有些人就做了很久的基督徒，但他们并不迟见证自己的错误。你说过，你们若在人面前为我作证，我要在父和众天使的面前为他作证。永恒的神呢，求你怜悯，将永生赐给这些正在寻求永生的人，愿他们宝贵的心能因神的恩惠而得着满足。我把他们献给你说，我们刚才做了一件违背所有科学定律的事情。他们从座位上站起来，来到这里，他们的手举了起来，这说明他们身上有一种的灵在运行，而那个感动他们的灵已经用神的道说服了他们，使他们知道自己错了。他们的行动就证明他们认识到自己错了，而他们也足够敬畏与尊重，怀着尊重上到祭坛认错，祈求怜悯。你绝不会拒绝他们。主啊，求你让每个人都能被你的灵所充满。奉你的儿子主耶稣的名，现在当我们低头的时候，我想知道今天早上站在这里的你，觉得你做了正确的事情，你是应邀而来，不是应你弟兄的邀请，而是应伟大圣洁的神的邀请而来。因为你如此行，而且他的灵将你认识到自己错了，而你想要做正确的事，你向他祷告，他说人若缺少智慧就当求神，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你带着那颗诚挚的心来，把你的信心庄严地建立在神的道上，你相信你现在得到了你所求的吗？那如果你愿意在你低头的时候，你愿意向神举手说我现在相信吗？神祝福你，很好，我现在相信，我已经找到了我所求的。愿神的恩典永远丰富你们的魂，祝福你们的灵，使你们在将来世界的国度里边永远属于他。愿他永恒的恩典永不离开你们，愿他在你受试探的时候持守你。如果这巨大的炸弹引爆，在那伟大的时刻来临，愿你们在他蒙福的教会被提时能够被提走，永远的与他同在。你们会众，你们低着头，那你们愿意在祷告中被纪念，那虽然你没有上来，但你们愿意被纪念的，你们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那你知道吗，来看看这些手，90%的会众，你是否意识到这是一个寻求的时代，这是一个必须我们要寻找出来的时刻，这可能是最后一场福音信息的宣讲。在敬拜的信息开始之前，你知道那个炸弹可能就会袭击地球，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阻止事情发生，他们已经就绪了，他们准备好了，只需要喝上几杯伏特加，事情就会发生。那现在唯一能阻挡他的就是神的恩典，神想让他的教会团结起来。那你不愿意听我作为你们的弟兄来传讲吗？那就听圣经作为你救主的话，让基督成为你生命中最高的统治者。在我们祷告时求神应允，现在个人用你自己的方式来祷告，如果你是浸信会的，用浸信会的方式祷告，那并没有什么分别。你只要祷告说，神呢，现在不是争论教派的时候，我们已经过了那个时代了，我们已经来了，弟兄。他们现在站在这里，那过一会儿会有一个敬礼，然后一问呢，这不是一个传福音的所该做的。那复活节的星期天，我的目标是在这里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敬礼。 那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过基督，从未奉主耶稣的名受浸，那你渴望受浸，我们邀请你来，那哪怕是现在，只要你愿意的话，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那牧师肯定有话要说的，我请他来，那在我们等待的时候做这个祷告。好的，那边弟兄。